马太福音20章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这一大段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小段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三次公开的谈论到他将被杀然后复活的事情，从17到19节。问题一就是说，主耶稣这一次的讲跟前两次在16章讲了一次。17章讲了一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还有就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到底懂不懂得主耶稣讲这个话的心情？他们到底懂不懂得上十字架的事情？第二大段，从20节到28节，讲到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那这边是讲他母亲也参与了。他们的野心，他们的骄傲，他们想要在神的国里做右臂左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主耶稣有教导他们一些真理。问题是说，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杯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主耶稣这边讲的，你们必要喝我的杯，又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呢，当主耶稣讲论的时候，他把世间的领袖与神国里的领袖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它点出来。第三大段呢是讲到耶利哥两个瞎子眼睛得医治了。这个是很容易读的经文，从29到34节。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两位瞎子眼睛得医治的原因是什么？那对我们做神儿女的有什么启示？
那我们今天读到20章的最后一节，从21章开始呢，就开始了这个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的记载哈。所以从第十七章，大家记得哈，十七章一开始，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很有可能是在黑门山哈。所以从黑门山上下来，17章、18章、19章、20章。 这连着四章呢，实际上就是一路的朝耶路撒冷走。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啊，进入到最后一周的受难周，那整个这一段的结尾就结在二十章的最后这一段两个下子。这个我们知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经过仔细的编排啊，所以马太这样的编排把这两个瞎子得医治的神迹放在带领门徒走这最后一次从黑门山到耶路撒冷的这段旅程，它的含义是在哪里啊？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啊，这时候真的是好像灵里面这个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耶稣已经是第三次讲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受害啊，要被杀要复活，但是呢到第三次啊，这三次的反应门徒都不是很理想啊。第一次是彼得站出来阻挡，遭到耶稣的很严厉的责备。那第二次呢，是所有的门徒都大大的忧愁没有讲话啊，但显然他们没有这个听进去啊。到第三次干脆啊，这两个门徒把妈妈请出来，直接就求在神的国度当中啊，谁是坐左边谁是坐右边。那其他十个门徒对这两个门徒恼怒，说明他们也跟这两个门徒有一样的心态，为什么是你们坐在左边右边而不是我们呢啊？为什么你们会更靠前呢啊？所以他们门徒呢，其实都像在属灵的这个眼睛哈，有点迷迷糊糊，都是需要得医治的啊。所以最后这两个瞎子就给我们跟随主的人哈，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实际上哈，很持续的、坚持的去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不管别人怎么拦阻他们，甚至责备他们哈，他们也不停歇的来求神。想象一下，如果耶稣开始讲他要上十字架，门徒不是很明白，甚至被耶稣责备以后，他们能够谦卑下来，像这两个瞎子一样求神说我们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求耶稣给我们解释，我想耶稣不会拒绝的啊，耶稣会更清楚的向他们讲解啊，他要上十字架的意义。就像他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他就是向门徒讲解圣经，告诉他们为什么耶稣必须受害然后要复活。然后当天晚上当门徒聚集，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先知律法和这个诗篇中指着他的话都向他们讲明。所以耶稣是愿意向他们启示的，反反复复跟他们讲，但是呢他们以为自己明白却没有去直接去求问耶稣，这是蛮可惜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在读神的话语过程当中哈，我们如果是带着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把问题直接带到耶稣的面前哈，去倾听去领受，我相信哈，神会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昨天晚上上了一个课啊，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推荐的，叫做双职侍奉。然后这个课他前面讲了一些东西之后，最后会有 Q&A 问题跟解答，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想大家听一下。第一个，他说作为一个商业产业的经纪人，这个领域里面啊，这个经纪人 99% 都是白人，然后他这个问问题的应该是一个姐妹，亚裔的女性。他说身为亚裔的女性，虽然我的英文还不错，可是总是讲不过美国白人啊。他就问这个老师啊，就孔毅老师，因为这个孔毅老师他在产业界啊科技界蛮有成就的啊，他就问这个孔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突破这个难关。我上了这个课啊，不是什么教你什么商业什么的课，其实是一个跟圣经有关的课的。然后这个姐妹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问的，她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啊，工作到没有时间去读圣经，以至于慢慢的就远离神了， 然后他就问这个孔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上这个课应该是跟圣经很有关的课，结果问了这么两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我感觉这两个就好像我们读了最后这一段，好像这两个瞎子，然后瞎子是有需要的，对不对？他把他心里面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我觉得我听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跟门徒跟这个众人一样。三十一节他说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出声，我听到这里看到这两个问题后，我的反应就是问的是什么问题啊，怎么会这么问啊？你第一个问的问题，你就是想你在工作事业上啊，怎么样可以胜过美国白人啊，想要学一点技巧，好像我感觉是这个样子。我就心里面想说这个等一下孔老师大概会责备他啊，你这个重点放错了啊，我心里面这么想。然后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啊，他说工作到没有时间读圣经，以至于慢慢远离神，哎，问这个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也在想这个孔老师可能会跟他讲说你这个重点摆错了，你把工作放成第一位，读经什么放第二位，所以我心里面就这么想。我就觉得我跟这个众人的反应很像，责备他们好像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个孔老师的回答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真的很耐心的，第一个他就给了他一些很实际的建议。因为我说了他在产业界在科技业在很多方面很有成就，所以他是有一些经验的，而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什么扭转力之类的，他给了他一些很实际的建议。比方说叫他你虽然语言没有人家好，可是你可以从眼光从其他各方面去着手，你给了他很实际的建议。所以他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东西很实际啊。然后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他就说第一句话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只要读圣经你就是亲近神了啊，你就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我听了我也是突然心里面一惊，怎么这样讲。他说重要的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神，你是不是常常把神放在你的心里。他说圣经你不用读多，你只要读懂一点，那么那一点点都可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我听了以后我又是觉得他这个讲得很好啊，因为我自己也工作真的是会工作到你根本没有时间亲近神，你可能吃饭睡觉时间都不，当然不是长期的，但是会总是会有这么几段时间啊。然后我再看看这一段，我发现你看耶稣就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啊，解决了他们问题以后他们就跟随了耶稣。我昨天这个孔老师好像也讲到了这么一段啊，他就说耶稣并不是跟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啊，然后你们就会看见了，不是的，他耶稣是反过来的，耶稣先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自动就来跟从了耶稣。
吴登楼谈谈我们组里面的分享吧。
刚刚我们组里面几位分享都非常好，我请他们在大堂里面分享，他们都太客气了，要吴某人代表分享。我刚接着那个华美讲的那个事情啊，同月华姐妹点了一点，我觉得意思很雷同，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主耶稣问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说你们要什么，在这一章的32节耶稣问那两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那前一个答案呢，他们要在神的国里神的荣耀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要 dominate the power，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有野心又骄傲。但是这两个瞎子呢完全不一样，他们需要帮助，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来，等候大卫的子孙。耶稣的门徒呢跟耶稣已经三年了，天天跟着他，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完全不晓得主耶稣的用意， 主耶稣跟他们讲马上要钉十字架了，他们还在争谁大谁小，不是他们两个，那十个也一样啊。二十四节说他们听见就恼怒他们啊，因为他们也要做大，他完全不会体会神的心意。但这两个瞎子就不一样，他们有需要，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求耶稣帮忙。当他们眼睛一开之后，月华姐说他们的灵命也得到了更新了，就自动的跟从了耶稣。最后一节，相反的 那几个门徒跟从他三年了，心里面灵里面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弥赛亚。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月华鼓励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也是一样，我们要从灵里面认识神，我们就自然会跟从神。刚刚华梅那个问题，代职侍奉，问题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敬畏神、爱神，知道我们得这么奇妙的福音的责任是什么，神期盼我们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莉莉分享的也很好，莉莉啊，可不可以让你发言啊？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我刚刚分享的就是说，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到那个耶稣的门前，同他的母亲要求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当时因为他们已经跟随耶稣，刚刚吴长老也提到三年多了，就是也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但是其实也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就是心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耶稣的回答乍一听觉得也好像很伤他们的感情。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就是说这个杯就是耶稣要面临的这个十字架苦难和死亡。但是呢，耶稣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就是就像耶稣他也是接受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才有后来的荣耀。这里的话也就是取决于天父看他们，就是谁能够承受住这个苦难的考验，交一个满意的答卷以后，才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福分，或者说这样的荣耀。那我就想到我们信主之后，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想着说，我希望信了耶稣就一切平顺，希望追求的是一个好像这个很好的道路。但是呢，就是从这里能看到这两个门徒，包括剩下的十个门徒的成长，他们也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来圣灵又浇灌下来之后，才真正的苏醒，才真正的意识到就是要为主受难受苦。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到说，是不是我还是希望走一个这个平顺的道路，不希望遇到苦难。然后我俩讨论那个以诺的事情，就是他在圣经中是提到的一个没有好像没有提到他受什么苦难，然后后来就与神同行，后来就直接被提了。那我们好像都想要那样的生命，那样的生活，但是我又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神也给我们每个人摆上的那个道路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有很多的疾病啊，或者说工作生活上受到很多的难处，有的人看起来就很顺利，但是神教导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说，不管我们遇到的是大的困难还是小的困难，如果我们真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选择，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只是舍弃一点个人的利益，或者禁止我们的舌头，或者就是说，但是总归就是说，我们要守神的道，就是有这些一些限制摆在我们眼前的。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我自己如果能够做到，就是比如舍弃一些这个今生的享受，然后这也是一种就是追求生命成长，一种为主受苦的心态。
我分享一下，我们这一组那个华美丢出了一个很那个严肃的问题啊， 他说为什么，他说好的话都要讲三次，他说一直讲，他说这个是第三次预言那个耶稣的受难案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还要讲这么多，而且大家也都听不懂。那我在这个地方我也只想就是说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的话我会是怎么样。那我就想到就是说门徒其实大家都讲说这个灵性很不好，就是怎么这么多 不 spiritual 那个就是没有觉醒的心，但是我看到就是说如果我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也一样，因为怎么样，彼得说那个主啊你千万不可以这个样子，结果就被斥责了，说撒旦，说他是撒旦，你退后去，这个好像我要表达我爱主，结果竟然是被斥责，而且用撒旦来形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观念开始会慢慢的被纠正，然后完了以后第二次的在讲那个重复受难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忧愁起来了，就感觉到就是说好像耶稣要离开了，那个离开，虽然他也讲说复活，但是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只好像感觉到就是说他要离开了，那离开的话这个被杀害离开的时候门徒第一个感觉忧愁起来的时候就说哇苦难可能要来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愿意为耶稣我出来当大门徒，如果说碰到苦难的时候我当大我愿意有这种心来承受的苦难的这种心，所以他就会想说我这种增大的是去抵挡那种恶势力的或者是那种被杀害的这种大，所以他们也有这种心争谁为大，就在忧愁中间他们也有这种心，所以当耶稣说我给你们的杯你们能够喝吗，他们也感受到说这个愤怒的杯的时候他说我愿意，但是他想到说他那个负担得起负担不起，但是就一个心智就是表达我的忠心，所以看到这个门徒大家也都在跟耶稣表达他的忠心，然后虽然意见不一样，虽然偏见认为说应该是一个坎坷的道路一个是很顺服的道路而不是坎坷的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被纠正完了以后呢仍然是不明白说为什么要受难，但是如果门徒了解受难这个是必经的，就像我们这样了解这个在这世界上受难是必须的，然后而且还要经历到被杀害，所以我们这个被杀害就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个被杀害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这种体会的话，我们也体会不到复活的那种新的生命，所以当初门徒不理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什么叫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慢慢的这个借着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逐渐的去体会，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复活的生命，那种让我们在这个理解了以后，有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当初的门徒不理解。我们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那我们也是表达我们爱耶稣，但是很多东西还是不是清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所以他耶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三次这么严肃的问题，因为他实在他所走的路我们都会走都要走的，而且要靠着他才能够走得下去。
主耶稣基督在十二个门徒身上的工作，最后都成就了，他是有阶段性的，一步一步带领他们，除了犹大之外剩下这十一位门徒就是最后，忠心的服侍主，最后改变世界，用福音，这个 来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归宿。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跟这十一位门徒的这个摆上付出传讲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感谢主。所以看到这个神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门徒有好多的这个毛病可以挑出来，但最终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盼望。我们他们的特点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像那个少年财主，他的好像这个基础很好，但是呢当他选择没有跟从的时候，他就这个拿了他的东西走了，这个就不能领受上帝更多的恩典了。那这些门徒虽然有点 slow， 他们的好处就是跟从。所以最后一节，这个瞎子眼睛被打开以后，他们就跟从耶稣。所以这是门徒的好特点。你看我们今天也是，只要一直跟着耶稣，就会不断不断的，神会改变我们，主会做工在我们身上，会把我们特地拉到一边跟我们讲话，会特地把他们招过来对他们讲话，那只要我们凭着信心，一直来跟着耶稣，耶稣就有办法来改变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两个瞎子住在 路旁听说了，就是听说那这个十二个门徒是跟随耶稣的，这个听说，那可是他们听说却有一个信心，然后他还喊着说主啊，后面也有主啊，被拦住还会主啊。那他们知道听说过的对象都有确信，但是跟随多少年都不同，但是有些人就是我们这口头上只是一个习惯上主啊主啊，但是是不是我们叫的主是不是真的
呀？天上的父，真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为主耶稣基督所彰显的这个慈爱来献上感谢，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真的是有耐心，也真的是有这样的怜悯和恩慈，也是用智慧，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就像今天，你也是这样来引导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长处弱点，我们的需要，主你也是照着从前，带领这十二个门徒一样，这样的信实，这样的温柔，这样的怜悯，一步一步牵拉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跟从你，你就不断的像那个匠人来塑造我们里面的这个泥土般的生命，塑造成你所喜悦的那个样式，那个器皿，主我们的眼睛什么时候看自己，看环境，看别人，我们都会失望的，都会惧怕的，但是当我们转眼定睛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盼望，得到这个光的引导和照亮，就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慈生爱所不断的来牵拉着我们，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不断的在各样的环境经历当中都要转眼来仰望定睛在你的身上，就求你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完成，不断的塑造，来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差人父神，当我们心被恩感的时候，主我们就真是快跑来跟随你
，
主巴不得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顺服你，愿意跟从你，主因为这是何等有福的跟随，主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主求你保守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在你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是在的主，感谢你透过圣经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列国将临， 你是以公义来掌管这个国，你自己的国跟我们在地上所处的是不一样，地上是以权力的架构 来管理，但是你告诉我们，你们凡要为大的必要做众人的仆人，提醒我们在神国里面是用为首的必要做仆人， 所以我们感谢你，是的，在神国里面不是以权力来架构，乃是以谦卑顺服爱人的心来构建。神啊，我们感谢你，你也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你，就像两个瞎子一样，我们知道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就是那位神所应许要来拯救人类的弥赛亚。是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你自己流的血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主耶稣，这何等的恩典，提醒我们将上帝常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主在我们右边，我们就不致动摇，让我们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感谢主，感谢主是美好的应许，你自己如何应许，你必要如何来成就。感谢你拯救我们每个人，也要把传扬福音这样的大使命托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加给我们力量，也加给我们信心。主啊，愿你的灵，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感谢主。